约拿书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鸽子，他是北国西布伦地的加特西弗人，家乡在拿撒勒附近。尼尼微位于约帕东北大约1100公里的底格里斯河东岸，现代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主前9到7世纪，新亚述帝国的君王们在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尼尼微城当时可能与附近的几个城邑连成一片，需要3日的时间才可走完，是一个大城。2700多年前的尼尼微和今天的许多大城一样，不但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质丰富，在神面前也是罪大恶极。新亚述帝国是当时列国之中的老大，战争中虐杀残暴，被各国所惧怕憎恨。但这大城仍然在神的管理之下，神绝不会容忍他在神面前一直做大。呼喊和宣告原文是同一个字，先知的工作就是借着呼喊而宣告神的话。人类已经全然败坏，先知若不呼喊，就不可能唤醒大城中昏睡的居民。传福音的人也要呼喊，正如主耶稣开始传道时，不是用耶稣爱你来吸引人，而是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到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原文是离开耶和华的面。新亚述帝国的历代君王都致力于侵略扩张，恶名昭著。主前853年，亚述王撒曼一色三世与亚兰联军进行了夸夸之战，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参与抗击亚述。耶户改朝换代以后，北国于主前841年开始向亚述臣服并进贡，因此约拿并不是对宣教没有兴趣，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害怕亚述或担心任务失败，而是不愿看到残暴的仇敌蒙神怜悯，以致北国灭亡。所以他不肯顺服差遣，宁可选择危险的海路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约拿照着神的吩咐起来，却不是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而是背道而驰。尼尼微在约帕东北约1100公里，他师可能在西班牙，位于约帕西方约3200多公里，是当时所知最远的地方。两个方向完全相反，但是人到哪里都无法躲避耶和华，因为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约帕是当时以色列在地中海唯一的天然港口，离约拿的家乡加特西弗约96公里，当时可能在非利士人的控制下。所罗门的圣殿以及后来圣殿的重建所需要的木材都曾通过约帕运往耶路撒冷。当时地中海的远洋航行被腓尼基人垄断，这船应该是腓尼基人的船，通常船员不到12人，所载的货物包括谷类、酒和橄榄油。古代远洋航行的船只很少，但约拿居然轻易就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而且恰巧有空位。他竟然没有想想为什么这么巧， 就和一船的外邦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当我们像约拿一样体贴肉体的时候，也会好像鸽子愚蠢无知，傻傻地把他师的船当作是神所开的门路，结果饱尝风浪，枉费船价。神知道约拿不愿看到尼尼微得救，而是盼望亚述灭亡，正如约拿也知道神蛮有怜悯，必然会恩待悔改的尼尼微。约拿明白神的心意，也认识神的性情，但却体贴肉体的感情，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尽管如此，神并没有差遣天使、异象或其他的先知去做宣教士，而是坚持叫约拿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神差遣约拿，并不是因为拯救尼尼微的任务非他莫属，而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将怎样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付约拿的肉体，把他造就成甘心顺服的仆人。同样，神今天差遣我们履行大使命，也不是因为拯救世人的使命非我莫属，而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同工，肉体不住地被对付，直到甘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泻。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腓尼基的水手各有各自的守护神，以便在急难时求救，因此他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在这场特殊的风暴中却毫无作用。约拿躲避神的面，在风浪之中居然下到底舱，躺卧沉睡。神却借着一个外邦人来唤醒他面对神，起来求告你的神。神两次借着外邦人的口说：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表明人既不能借着献祭来贿赂神，也不可利用祷告来操纵神。万有的主宰绝不会有求必应，围着人转。神并没有赦罪的义务，罪人一时的求告或善行，并不能确保神免除刑罚。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撤出了约拿，让约拿清楚地知道，这是神要将他暴露出来，使他无法逃避神的面。众人发出一连串的问题，既表明了外邦人的惧怕慌乱，也让神的仆人句句扎心。 这每一个问题，岂不也是神在质问今天不肯顺服的信徒吗？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逼得我们最后只能像约拿一样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希伯来人是以色列人向外邦人的自称，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一称呼表示神不是一族一地的神，他的主权遍及全地，只有他才能在海上兴起这样的风暴。风暴使约拿清醒过来，他的回答实际上是信心的宣告，击中了所有问题的核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不是问话，而是谴责和惊叹。外邦人无法理解，约拿既然相信神创造沧海，怎么还会这样愚蠢，居然敢冒险走海路躲避耶和华？这是神借着外邦人的口责备约拿的愚昧，也是指出我们常有的愚昧。我们既然相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为什么还认为神可以欺哄，或者认为神需要帮忙？为什么我们所行的和所信的完全不符？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这些外邦人认为，约拿是唯一认识神的人，当然也是唯一知道如何弥补的人，所以问：我们当向你怎样行？这也是神借着外邦人的口让约拿思想：你要我当向你怎样行？约拿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要随手将自己抛在海中。这并不是因为他品德高尚，愿意舍己救人，舍身代赎，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神要对付的就是他，而不是别人。既然神不会放过他，他就不再躲避，而是降服在神面前，面对神，接受神的对付。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地中海沿岸的礁石比较多，水手在海上遇到风浪时，通常不愿把船拢岸，以免在风浪中触礁搁浅。现在他们却努力要把船拢岸，是想把约拿送上岸去。这并非因为他们比不愿去尼尼微的约拿更有爱心，而是害怕得罪约拿的守护神。在风浪面前，个人都把船上的货物往海里丢，但问题却不在于货物，而在于人。我们在人生的风浪面前，也常常是在外面找原因，把难处归咎于各种货物，而真正的问题 却不是船上的货物，而是那个下到底舱躺卧沉睡的约拿，是那个藏在我们里面的肉体。这个肉体不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不愿意顺服神，因此神就会在环境里兴起狂浪，直到我们不得不把里面的肉体抬起抛在海中，狂浪才能平息。船上的外邦人看见狂浪果然平息了，便大大敬畏神，敬拜神。有时候虽然我们不肯顺服神，但神也能借着我们的肉体被抛在海中的经历，叫世人看到神的主权，因此大大敬畏耶和华。神借着外邦人的口宣告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向我们启示了什么是自由。一，面对神的旨意，约拿有选择是否顺服的自由。他决定将神的话当作微风，结果经历了狂风，白白支付了不菲的船价。自由选择的结果使他发现，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顺服神。二，面对风浪，水手们有选择怎样行动的自由。他们在惧怕中哀求各自的神，在慌张时尽力将货物抛掉，用撤迁发现问题所在以后，又想用自己的方法处置约拿，免得得罪约拿的神。自由选择的结果使他们发现，唯一正确的选择是把约拿抛在海中。三，面对人的自由，神也有自己的自由。他并不阻止约拿上船，但绝不允许约拿逃到他施，也绝不允许约拿被顺利送上岸，而要把约拿抛在海中，经历死而复活。至高者的自由绝不会因为人的自由而改变，因为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四，因此有智慧的人应当让自己的自由顺服神的自由，而不是坚持自己的自由，幻想宇宙的主宰会放弃他的自由来迁就自己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自由的以卵击石，而是自由的避免以卵击石。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条大鱼既是审判的象征，也是恩典的记号，既使约拿经历死亡与一切隔绝，也使约拿得以存活不致灭亡。对于约拿来说，鱼腹既是避难所，也是监牢，让他能在阴间的深处体验神的救恩，重新认识自己与神的关系。三日三夜不一定指72小时，可以是24小时的一整天，再加上前后2天的部分时间。在希伯来文化里，三日三夜是一个特别的成语，代表人彻底死透了。三日三夜也是苏美尔神话里灵魂去阴间的时间。这条大鱼并不是在约拿落水时张口接住约拿，而是在约拿下到山根被海草缠绕的时候，从海底叼起约拿。约拿在这三日三夜里即使没有完全死亡，也是生不如死，所以才有死里复活的感受。因此主耶稣引这个神迹作为他受死埋葬和复活的预表。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神是万有的主宰，他不但差遣人，也使风、大鱼、蓖麻、虫子和炎热的东风听命行事， 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他救赎的旨意。而在神所使用的受造物当中，只有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最不顺服。但神要让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用他复活的大能使约拿真知道他。今天神也会安排各种难处，让我们亲身经历神，痛悔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何等需要神的救恩，最终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约拿书背景。约拿书的希伯来名是约拿，是十二先知书中的第五篇。在希伯来文圣经塔纳赫中，十二先知书是一整卷书。约拿书在俄巴迪亚书之后，也是借着对外邦人的预言，对神的百姓说话。在十二先知书中，何西阿、约尔、阿摩斯、俄巴底亚、约拿和弥迦生活在北国即将灭亡之前，纳洪、哈巴谷和西番雅生活在南国即将灭亡之前，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生活在犹大被掳回归以后。神在这三个多世之秋密集地差派先知发表信息，启示他永远的救赎计划。传统认为约拿书的作者是北国的先知约拿，他名字的意思是鸽子，这个名字非常贴切，因为约拿起初像鸽子愚蠢无知，想像鸽子一样远走高飞，后来又像鸽子一样叼着橄榄枝回来。约拿是北国西布伦地加特西弗人，加特西弗位于后来的加利利，离主耶稣成长的拿撒勒很近。约拿是一位出于加利利的先知，主耶稣时代熟悉旧约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说，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可能特指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或者是无视圣经故意贬低主耶稣。约拿可能在耶罗波安二世时代之前或早期做先知，与约拿同时做先知的有北国的何西阿和南国的阿摩斯，南国的约尔可能也同时侍奉。有人认为约拿可能是以利亚或以利沙的门徒。从主前第九世纪开始，新亚述帝国致力于向地中海地区扩张，对以色列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主前853年，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参与亚兰联军，在夸夸之战中抵抗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耶户王朝于主前841年开始向亚述臣服并进贡，但北国最终于主前722年亡于亚述。在耶罗波安二世执政期间，神使新亚述帝国陷入了持续39年的衰落。阿达德尼拉里三世的三个儿子，撒曼以色四世、亚述旦三世和亚述尼拉里五世都面临内乱，军权受到贵族的限制，不得不停止对外扩张，使以色列有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在亚述旦三世执政期间，亚述于主前765年、759年发生了瘟疫，主前763年发生了日全食，这些事件在亚述国内造成了极大的恐慌。约拿若是此时到尼尼微宣告审判，非常可能使尼尼微人信服神。由于当时贵族的权力很大，所以王和大臣会共同下令，亚述王也只被称为尼尼微王。这些细节都印证了本书历史背景的真实性。本书非常特别，因为一，这是唯一整卷都在讲故事的先知书。 约拿并没有直接向神的百姓传讲任何信息，但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篇信息。二，这是预言最少的一卷先知书，约拿只预言了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还没有应验。但从预表的角度看，整卷都是预言，都得着了应验。三，这是记载神介入大自然最多的一卷书，遭到不信神迹的自由派学者的许多批评。四，这是一卷不是先知责备别人，而是暴露自己的软弱和失败的书。约拿是唯一一位逃避神差遣的先知。本书讲述了约拿去尼尼微传福音的故事，记录了许多神迹奇事，但主角却不是尼尼微或大鱼，因为这些都是一笔带过的配角，重点也不是鼓励普世宣教或呼吁罪人悔改，因为亚述最终还是灭亡了。神并没有使用约拿进一步向外邦人宣教。本书的主角是神自己，重点是显明救恩出于耶和华。神为了成就他的救赎计划，调度万有，不但要呼召作恶多端、不配拯救的尼尼微人悔改，也要致死约拿自以为意、不肯顺服的肉体，使他的百姓能体贴神的心意，甘心顺服神。因此，本书的每一章都代表了信徒不断认识神、顺服神的阶段。一、躲避神，落在神的后面；二、仰望神，回到神的面前；三、侍奉神，行在神的身边；四、体贴神，进入神的心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
做我路上的光。